我们这个专题从去年开始讲到旧约概论，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旧约圣经的每一本书的大概里面的结构，它里面的主要的信息，能够给我们一些背景上的一些根基，使我们以后自己来查经，自己来念旧约圣经的时候，能够更容易明白，能够抓住这几本书的重点。那去年我们最初希望是说能够，去年我忘了是五次还是六次的专题里面，能够把这一个摩西五经看完。所以我们去年花了五六个次的这个专题，我们只看到创世纪跟出埃及记。那后来有几位弟兄跟我谈了，他说你这样做得很好，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说一堂讲一本书，走马看花等于没有看一样，所以宁可多花一点时间把这本书的这个重点能够弄清楚一点，是比较有价值。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建议实在蛮有意思。因此我们今年希望能够看利未记、民数记跟申命记，这是现在的希望。我们看到我们时间进展的怎么样。那当然我们一看到这个利未记、民数记、这个申命记的时候，有一些人的观点马上就说，我要利未记里面所讲的都是讲到祭司要怎么献祭，祭司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我们今天又不生活在旧约时代，那这些书我们何必花时间去念这些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呢？对我们好像无关痛痒一样，因为我们现在不在旧约时代，我们是在新约时代。他这句话啊，他所讲的这句话是有一点点真理，可是不是很多的真理。我想跟各位一起来思想，到底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先有了解这一点之后啊，我们以后的时间来看这三本书的大纲啊，也许对我们比较会有一个 motivation， 就是我们才会真的把这当做这个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我们才能够真的知道这三本书的重要性。我先跟各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每一个人差不多念过中学以后的人都是经验过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各位想一想看，这里还有几张椅子，我们当中啊好几位，你在小学、在初中、高中的时候念过数学，那你在在小学的时候，老师教导你的是什么呢？我们先学算术，对不对？至少几年前，我还在台湾的时候，小学生所学的都是学算术，讲到你要记很多的公式，比如说你要记要算一个什么鸡兔同笼的那种数学，比如说这里啊，这一个什么一个笼子里面呢、有十头动物，可是我算算它的脚啊，它的脚一共有30根脚，其中有几个是鸡，几个是兔，是不是鸡兔同笼那种算术啊？你怎么算呢？现在你叫我用算术算，我忘了，我不会算。可是呢，我可以算得出来，我可以用二元你叫什么联合方程式，对不对？二元一次呀，联立方程式我可以算得出来，对不对 ？x 加 y 等于30，两个 x 加四个 y 等于，我讲错了啊，x 加 y 等于10，对不对？两个 x 加四 y 等于30，我算算我可以算得出来多少。那问题是什么呢？很妙，就是说从我们每一个人的经验里面呢，我们晓得你辛辛苦苦的在小学的时候，小学的老师教导你学算术，你背了很多的公式，等到你初一初二的时候啊，你就开始学代数，那你学代数以后，你把这个什么联立方程式学好以后啊，你可以把这个小学的时代所印记的那一些算术公式通通可以把它忘掉，你还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对不对？是不是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一个马上一个想法就是说，嘿，奇怪， 那这个世界上的这教育家实在是头脑筋好像不大聪明的样子，为什么缘故他们就不开始在小学的时候就直接教导我们代数？为什么缘故他要先教我们算术，然后等到我们算术学会了教导我们代数？那你当一个人把代数学会以后啊，你可以把算术完全忘掉，还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何必多此一个麻烦，对不对？浪费时间，浪费老师的时间，浪费学生的时间，浪费金钱，实在很大浪费，对不对？我们也许会这么想。可是一个问题就是说，很奇怪，虽然你把代数学好以后可以把算术忘掉，你还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不学会算术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教导代数，对不对？为了那缘故他们必须如此啊，很奇怪。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后面需要这个啊。OK， 一样啊。在利未记我们以后会看到的啊，利未记里面谈到很多各种不同的献祭，献什么祭？献什么祭？献各种不同的祭物。可是希伯来书新约就告诉我们，旧约时代所献的那些祭，实际上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的罪的问题，其实没用。那既然没有用，为什么缘故神要叫以色列人这么做？那等到耶稣基督来，新约圣经跟我们讲的非常清楚，耶稣来了以后，一次的献祭就成全了一切救赎的工作。那既然如此，神何必多此一麻烦，要拼命把这个利未记、民数记、这个生命记启示出来，叫我们要念念念念，花了很多时间念，念完你又说这个通通不用了，现在我们新的时代根本不用它。为什么缘故神多此一个麻烦？什么原因？原因呢，就像我所刚才所说的那个比喻一样，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些啊，就好像算术一样，如果你不懂算术的话，我跟你讲代数你听不懂，不是我就是你的老师讲你也听不懂。那等到你有算术基础之后，老师教导你代数你懂了，等到你懂以后算术忘掉无所谓，还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一样，这很重要。就是说如果神不教导以色列人这些各种不同的献祭，如果没有这些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些做基础的话，当神一下子把耶稣基督带到地上来，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事实上啊，圣经里面跟我们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一次献上自己，可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向神所献的祭有什么意义？如果我们不去看利未记的话，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我们可以大概稍微了解一点，可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我再给各位看一个例子，比如说啊 OK， 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门徒讲守晚餐的时候，当然他设立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主餐。那个时候在马太26:36说，因为这是我所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后面看得到吗？好，那好。OK， 马太26:28，这是耶稣讲的。当耶稣在那里啊，拨了饼，把饼分给他的门徒，然后就照样拿起杯来，他说：“你们喝这杯，因为这是我所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可是啊，各位晓得，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我们叫做共贯福音，就是他们从一个观点来看耶稣基督的生活，对不对？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工作，这里还有位。可是你看啊，马太就这么说，马太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可是 马可说啊，这是我立位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马可并没有报道说耶稣流血就是要死罪得赦，对不对？你 比较这两节圣经，差就差不多这么一点，死罪得赦。按照马太，耶稣说这是我立位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死罪得赦。按照马可十三个四节，耶稣说这是我立位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他没有说死罪得赦。到底有很多人就说，尤其是那些所谓有些人叫新派，我叫不新派的这些人呢，就说你看圣经根本就不完整，就是不可靠，他们所讲的不一样，他们两个所讲的这个啊，耶稣所流血的目的不一样，有冲突在那里。马太说为我们的罪，马可根本没有提到我们的罪。好，如果一个人不懂的、不晓得旧约圣经的背景的话，哎，看起来好像这两个不一样。可是啊，如果我们有旧约圣经的背景的话，我们也晓得，其实啊，马可报道也是说，这是我立位的血，已经很清楚的。虽然在他没有 explicitly， 虽然没有真正的没有 explicit 怎么讲，就是说外表上明确的、明显的讲出来死罪得赦。可是如果我们晓得什么叫做立位的血的话，虽然那句话没有明讲出来，我们晓得在立位的血里面已经包含着使罪得赦免的那个因素在哪里。我讲一个例子，各位不必 担心，等一下到12点，顶多12点5分以前呢，我会有机会让各位到餐厅去，听清楚啊，我说我要让你们去餐厅，我没有说让你们到餐厅去吃饭呢，我只说让你们到餐厅去，对不对？那当然我们晓得什么时候餐厅的话，你晓得你不会到餐厅去走一走游趟一趟就回去了，你到餐厅的目的就是要吃饭。所以我说我要让你到餐厅去啊，虽然我没有明显的讲让各位有机会去吃午餐啊，我说我会让你们到餐厅去啊，当然你晓得啊哈，意思就是要让你吃午餐，对不对？好，我跟各位讲一个例子，我们看一个例子，这个立位的血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请各位看出埃及记24章，出埃及记24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出埃及记第24章第四节到第八节，这个啊就是报道神在西乃山和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神把他的律法师摆在以色列人面前，那以色列人听了神所讲的这些话之后啊，他们就接受了神，愿意跟神定这个盟约 covenant。 那我们等一下大概有机会谈到这个盟约或者 covenant 这个观念，盟约。那我们还没有看那个以前呢，我们先看啊，出埃及记24章第四节，就说以色列人接受愿意跟神订盟约之后，第四节我们看，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凿一座坛，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有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犯献什么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撒在坛上，又将乐师念给百姓听。这里有位置，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说你们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请问各位看这节圣经以后啊，这个立约的血是哪里来的？立约的血是哪里来的？啊， 献祭来，对不对？什么祭？燔祭跟平安祭。就是说，耶稣说，当耶稣说，这是我立位的血，为多人流出来。虽然耶稣没有明讲，耶稣就说，我所流出来的血啊，就是平安祭跟燔祭跟平安祭的血。燔祭、平安祭到底做什么？不知道，看立位记，我们等一下来看，或者是各位到餐厅以前，或者是今天下午，我们看到到底燔祭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我们等一下看这个立位记，晓得燔祭的目的，其中的一个目的乃就是要赎罪，要使我们罪得赦。我们晓得这一点的话，马太福音26章28节跟马可14章24节看起来好像有矛盾，有冲突，不一样。如果你晓得这个背景的话，他们所讲的完全一样，对不对？看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对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帮助？我们再看，神在旧约时代如何对待这些以色列人。 OK， 我就这样问好了。在旧约时代以色列人的神跟新约时代我们的神是不是同样一位，还是两位？同样一位，对不对？既然是同样一位神，他对待人的原则会一样不一样？一样。虽然情况不一样啊，可是那个说，虽然情况不太一样啊，虽然那个历史背景不太一样，可是既然是同样一位神，神对待人的原则在旧约时代跟神对待我们今天的原则一般讲起来大概都会一样。我讲一个例子，当然各位晓得我在神学院里面教书啊，各位不是全时间的神学院的学生，这点上我知道你们并不是我们神学院的学生。虽然呢，你们并不是神学院的学生 OK， 所以啊，我跟你们讲的材料跟我对神学院的学生所讲的材料不一定完全一样。可是既然是同样一个人在那里教书啊，那个教书的原则会一样，对不对？比如说常常上我课的学生，如果他跑到这边来，他如果他懂得国文、中文的话，他也许会比你们更容易、更快的 catch 我的 point， 因为我讲话、我的理论、我的这个思想思潮啊，他摸得比较清楚一点，比你们。可是我一样，照样用同样的逻辑跟你们讲话，一样的，所以说原则会一样。我请问各位啊，常常有人这么想，常常有人会这么问啊，你说我们信主了以后。犯了罪，那会不会说我信耶稣以后我讲一次撒谎一次，跟我真正的告诉神说，神啊，我到从今以后我根本不理你啊，我跟你再见，不是再见，我从来以后根本不理你，我完全的背叛你，同样是罪，在神的眼光神怎么处理？常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新约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今天下午大概或者是明天早上，当我们来看这些不同的以色列人所献的祭，尤其是他们献这一个，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大概念叫赎愆祭，就是罪愆那个字叫念愆，赎愆祭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你就知道神如何对待一些你因为你的无知，因为我们不知道所犯的罪，还有一些我明明知道我在犯罪，比如说有人拿东西记在我那里，拿一百块，拿一百张一块钱放在我桌上，他说要叫我替他保管，那我就把他偷了两张，比如说，我并不会说，我不晓得，因为我不知道，我是完全是不知道你偷的，当然我偷的时候我晓得偷，我在干什么，对不对？那种情况，跟我告诉很多神啊。我以往几年来我跟随你，我从今都不跟随你，我根本不理你啊，那种态度
神会不会以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你？这些问题呢，我们从立位记里面的各从不同的记录上，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所以就说立位记里面呢，一样民数记一样，这一个啊生命记一样，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对我们基督徒今天的日常生活有切身的关系。所以我们看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并不是在这里看历史上的东西而已，是跟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新约圣经里面跟我们讲了很多次啊，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上，对，是把我们替我们在神面前献上各种不同的祭。比如说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神耶稣基督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替我们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什么意思？献祭没有错，什么样的献祭？你要了解这个的话，你必须回到立位记去看，才能够了解这里圣经所讲的。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九章，希伯来书第九章，这里圣经其实我们可以整章念，不过我不念太这个啊太长了，我们跳走看几节好了。我们看啊，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用什么指明？圣灵就接着立位记所记载的各种不同的献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好，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住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当完全等等。好，我们看第十一节，到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子的血，来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事，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死了人在前约的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到所应许，永远产业等等。好，再说一个，还是跟他们讲一样，我们如果要明白神在基督里面所成全的事的话，我们必须了解旧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没有错，律法本身不完全，可是如果你要真正的了解那个真物，真的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救恩的话，你必须了解律法才能了解。为了那个缘故啊，我说我们必须了解这一些各种不同的祭物，或者各种不同的我刚才所说的立位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些事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新约圣经里面的很多的真理。我想讲一个比较可以说专门性一点的，我所谓专门性也不是太专门的，就是说讲这个学术方面的一件事。 为了这个缘故，你知道，各位大概晓得，我的学位是在新月 New Testament Major， 我在神学院，我的主要课程就在新月方面啊。可是很奇怪，每个学校都晓得这件事。如果你想要 Major in New Testament， 就说如果你要主修新月的话啊，必定规定你必须要 take Old Testament minor 中文怎么讲？就说如果你要主修新月的话，你必须要复修旧月。如果你不复修旧月的话，他不让你主修新月，因为你没有办法了解新月。就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关系。我再给个例子，很快的啊，然后我们就讲正确的事。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我想大家很多人都记得很清楚这个字啊、这一段圣经很著名，常常引用的。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啊，那里讲啊，耶和华却定义，讲到神对待耶稣，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我们中文翻成赎罪祭这一字啊，这个观念我大概下午会跟各位讲。我们一翻成赎罪祭，我们马上心中就有这么一个，这个字把我们带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因为我中文里面一讲赎罪，以为是说赎罪什么东西。其实啊，这里所说的赎罪祭当然跟罪有关系，可是主要还不只是在赎罪祭方面，还有另外一个观念在哪里？你怎么去知道？去看利未记。如果懂得利未记的话，就会晓得。最后我讲哥林多前书第10章，那里我们不必念啊。保罗在那里讲，保罗讲到以色列人呢，在旷野里面所遇到的这些事，民数记记载的啊，这个神命记记载这些事，保罗说他们所发生的这些事啊，今天记在圣经里面，做我们什么？做我们的见解。保罗说你应该好好回去学，好好去看旧约圣经。当你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你从那里可以学习到很多今天跟我们属灵生活，基督徒属灵生活很重要的原则在哪里。我们看了这些事以后啊，当然很自然的很逻辑的发展，就是说好，我们来看圣经里面讲到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些事啊，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我们今天早上神保罗牧师提哦，在罗马书第5章14节里面跟我们讲，亚当就是耶稣的预表。我们刚才希伯来书里面看到的旧约圣经的律法，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救恩的婴儿，是银子 shade 银子。也许我们来看几节圣经，我引用圣经所说的话，也许帮助我们比较容易了解一点，所以你就不是听我在这里所讲，而是能够看出圣经怎么说。请各位看希伯来书第8章第5节，希伯来书第8章第5节，希伯来书第8章那，因为有刀子可以替我打开这个，好不好？所以有刀子 transparency 要挂东西，好，这里有，你就打开，我需要把圈粉拿出来。OK， 希伯来书第8章第5节，好，谢谢。好，第8章第5节，可以看啊。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23节24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 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什么真圣所的影像。好，第十章第一节，刚才我们已经看过了，律法就是将来美事的影儿影子。我们可以看得到啊，新的圣经里面谈到好几个，我们一般的讲起来啊，就是说 OK 旧约圣经呢、啊、就是新的圣经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预备的救恩的 type 我们中午常常把它翻成仪表，仪表，对，仪表派。那我们要先了解圣经里面所用的这个 type 这个仪表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如果要了解圣经里面所用的仪表 OK 我再跟各位讲过来好了。如果我们对圣经的仪表啊认识不够清楚，我们很容易把这个仪表啊过分的怎么说，过分的扩张 inflate， 过分的把它膨胀得很厉害。这个我不晓得，我不是批评啊，不过有一些人呢，你们曾经听到很有一些人呢，不管他写文章也好，不管是他写书也好，或者甚至他讲到的时候也好，或者说好把旧约圣经的一个小东西拿出来，把它讲了一大堆，这个预表什么东西讲了一大堆，讲了一大篇，对不对？我不想跟你们听到过，那个是圣经的预表的乱用，用的太过分了，有那一些。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仪表到底是什么。没有错，圣经里面明讲里面有一些仪表。那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个仪表啊，我等一下跟各位讲，这个仪表跟另外一个东西啊，那个字中文很难翻，我不晓得什么方法。有时候我们常常叫所谓灵异解经啊 allegory， 不过灵异解经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也不晓得什么方法，我等一下把那个观念跟各位讲，也许大家可以想出一个好的方式有翻。这个字啊常常在中国教会里面被人家翻成灵异解经，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翻，等一下我们再看有什么分别，这个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 type， 或者圣经里面所说的 typology， 就是讲到仪表的问题啊，到底观念是什么。第一个啊，我们如果要了解这个 typology 这个仪表的话，第一我们先要了解这一个，有些观念我用英文讲，我要把它翻出来 analogy， 英文中文把它翻成啊类似，是不是相似相比类比 OK 类比，就是这个。好， typology 里面呢，就是说这个仪表里面当然需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个类比的观念在那里，对不对？换句话说，我们看啊，从外面看起来旧约时代的他们的敬拜神的方法跟我们今天新约时代敬拜神的方法不太一样。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要献祭，在圣殿里面，在这个帐幕里面献祭。我们今天根本没有杀这个羊牛放在祭坛上，我们根本没有这种献祭的方法，对不对？所以说虽然在外表上看起来啊不太一样，可是我们晓得虽然外表上不一样，这做礼拜的形式不一样，敬拜神的形式不一样，可是在根本在它的根基里面原则一样。如果敬拜神的原则不一样的话，我们今天讲这一个仪表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说仪表跟我们讲的第一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虽然外表上的表达法不一样，敬拜的方式也许不一样，可是我们敬拜神在旧约时代的敬拜神的基本的原则跟我们在新的时代敬拜神的基本完全基本原则一样。因此啊就有这么一个 analogy， 一个类似的地方，这点很重要。可是另外一个，第二我们要看啊，我们要讲到仪表的时候，我们要先讲到仪表跟所谓救恩历史有关系。救恩历史就是 salvation history， OK， 就问历史有关系。关于就问历史这个观念呢，很重要。当然有两个原因呢，一个原因就是说，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观念之后啊，才不会被人家骗掉，才不会产生一个 confusion， 一个什么一个混乱。一方面有了这个观念之后，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好，在今天的神学上的所有的著作里面呢，救恩历史 salvation history 这个字啊，有两个不同的观念意义，要小心。在这些不信派的神学家啊，或者有些人叫新派，我叫做不信派的，不信派的，不是不信啊，是不信派啊。各位啊，我跟各位讲啊，如果有时候我的发音不太准确，而且国语又不是我每天讲的，我每天上课都用英文讲，所以啊，如果各位把我话听不很清楚的话，请各位问，最好问，或者叫我最好把它写出来，不要把我话听错啊。我所说的是不信派，不是不信派啊，不相信的派，不信派啊。就是这个，我所说的不信派就是。OK， 听懂啊？就是有些所谓神学家根本不相信圣经的那一套，你晓得有些神学家根本不相信神，叫做神学家啊。Anyway， 就是有一部分这些不信派的这些人呢，用的救恩历史是什么呢？他们所谓救恩历史的意思就是说，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比如说，他们说，神以他的大能的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他们说那个是救恩历史，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本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只是发生在你的幻想里面，讲句不好听的话。所以他们就说根本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比如说他们会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一个救恩历史的事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历史上根本就没有产生过，在你头脑里面产生的，叫做救恩历史啊。救恩历史有那一个坏的观念，如果救恩历史是那种观念的话，那根本就错了。好，各位先把这个弄清楚啊，救恩历史那个观念。可是救恩历史也有另外一个好的方面，所以你要一定要看，当一个人讲到救恩历史这个词的话，你必须要看他的前后文，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意思，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意思是错的意思，不是真的意思。可是另外一方面，好的意思，所谓救恩历史，我也常常用救恩历史这个字。可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发生在历史上，我说事实上是真的发生在历史上，历史家可以去考证。可是呢，什么叫做救恩历史？我们所说救恩历史的第二个的观念呢，这个观念是对的。第二个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神在历史当中啊，行出了很多的神迹，历史家可以去考证，在历史上真的发生。可是神把这些奇事，把这些神迹显在这个历史上啊，并不是在那里显出来好玩的，这里随便找一个，随便拿一个，而是神把这个神迹行在历史上，是有他一个目标，他一个目的，就是神在历史上所行出来的这些神迹，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目标，那个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把神的救恩，接着耶稣基督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换句话说，在历史上所发生的神的行为是有目标、有组织、有关系的。神一步一步，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先叫你算数，然后叫你代数，并不是随便叫你算数以后考完忘掉了。叫你算数的目的乃是预备你的根基，叫你可以接受代数的教法。所以所谓救恩历史就是说啊，所谓救恩历史就是说，好，神在旧约时代所行的这些事啊，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乃是要预备我们，使我们能够了解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显出来的那个最后的启示。所以在旧约时代，在新约时代，神在历史上所行的这些神迹都是有一个目标，不是随便他喜欢这样说就随便这样做。像好像各位要来参加这个夏令会，你开车并不是你随便开往哪里走马上往哪里走，不是。虽然你这也许你需要转几圈，可是最后的目标来叫到 Rutgers， 到 Rutgers University， 到这里夏令会来，有目标的，对不对？你开车这样开车有目标的，不是随便那里开好玩的。
照样，神在历史上所行的神迹，并不是在那里开好玩的，而是有一个目标，
预备一步一步的带领，到最后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启示。当然包括我说耶稣基督的启示，乃是包括耶稣第一次的降临跟耶稣的再临，通通包括在内。新约圣经里面把这个通通包括在内。我所讲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呢，神的启示是指的这个。所以啊，我们一讲到预表的时候啊，就是说好，在旧约时代神所做的这些事有目标，他的目的乃是预备我们了解接受神在新约里面给我们那个最后的启示。换句话说，有些事情在旧约时代也许没有完整的全部的讲出来，等到新约的时候才能够把那个完全的阐明出来。所以我们所说的这个 salvation history 的救恩历史啊，跟另外一个名词啊，我们所说的神的前进，对不对？渐进的启示，差不多有相似的观念。Progressive revelation， 对，渐进的观念，不是渐进的启示，差不多有同样的观念。就是说，神要把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呢，一步一步的告诉我们，不像一生整个跟我们讲。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一个啊小孩子，你要把一些很重的事告诉他，你一下子跟他讲，他听不懂。所以你要慢慢一步一步来，对不对？一步一步前进上面来，有没有听懂这个意思？好，第三个，我们要讲到这个预表第三个观念，有关的方面，我们看啊，就是说预表里面包括很多的记号 symbolism。symbolism 记号，那你要了解，如果这是一个记号，一个 symbol， 一个记号的话，我们要了解这些记号，并不把它当作一个真的东西全部的去看。记号是有记号，它的目的在哪里？就说有一方面，比如说我大概曾经跟各位讲过这个笑话，不晓得什么时候讲过，好几年前，也许很多人没有听我讲，所以我再讲一次啊。我记得大概七八年前，我讲过一次。比如说我在台湾呢，在台湾的报纸上，常常讲到一个男孩子啊，很喜欢一个女孩子，所以他心里也非常的很渴慕她，所以他说：“哎呀，你真是我冬天的太阳，是我夏天的冰激凌，对不对？那太阳冰激凌，你是我冬天的太阳，你是我夏天的冰激凌啊，那个是什么？太阳冰激凌只是记号而已 ，symbolism， 对不对？”那当然你讲 symbolism 的时候啊你要晓得，并不是说这个女孩子本身就是太阳，并不是说这个女孩子本身就是冰激凌，而是说啊，这个女孩子对我看起来啊，好像对我的影响就好像冬天的太阳一样，对我那么温暖，或者这个女孩子我一看到她心凉，心就台湾的国语的新娘大概意思不好啊，台湾话是一个说新娘禀告会议，意思就是说啊，我现在热得不得了，可是我看到这个女孩子啊，哎呀，我觉得很舒服，就好像我吃冰激凌一样。好，如果是记号的话，这个记号你不能够把这个记号推广太过分了，对不对？你推广太过分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什么 absurd， 变成一个不合理。你把它推广说哦，所以这个女孩子就是一个冰激凌，根本没有生命，不会讲话。那完全错了，所以平常一讲记号啊，只是讲某一部分而已，某一方面而已，并不会把它推广到所有一些某一个方面，全部的，并不能把它推广到在那里。因此，我讲一个特别的一个什么一个极端的例子啊，我大概没有人听过人这么说啊，不过我故意把它讲一个极端，让各位记住一件事。比如说，常常我们说旧约的账目就是会幕，仪表耶稣。那既然仪表是一个记号而已，是仪表在哪一点上仪表？账目就是仪表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所以今天耶稣与我们同在。即使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呢讲了，道成肉身，那个我们中文怎么翻的我忘了。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道成肉身，中文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可是约翰一书原文的圣经都说，道成肉身，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遮大会幕帐篷，就好像旧约时代这个帐篷代表神与我们同在，今天的耶稣就是与我们同在。那这一点是仪表，好，仪表到这里 完结了。你们并不能够到进一步的说，好，既然呢帐幕仪表耶稣基督，所以什么帐幕啊是人的手造出来的，所以耶稣也是人的手造出来的。当然我还没有听过一个人这么说的，讲到的时候还没有人这么说，我都故意讲极端一点。如果你把忘记这一个仪表就是有这记号性的性质的话，把它推得太广去的话，就变成刚才我说的那种啊是你的那种不合理，对不对？所以你讲仪表的时候，我们讲仪表的时候必须记住这三点。好，这有一件事我跟各位谈，看样子我们必须要等到下午才谈到这个立位记里面的很多神学上的一些重要的信息观念，讲到圣洁啊什么各种不同的东西，我下午比较有点东西给各位看。不过还没有看那个以前啊，我刚才说过 allegory 啊跟 type 不一样。 allegory 就是说，其实 allegory 这个字本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You speak about something other than what the text says， 意思就是说你讲一些不是经文所讲的事叫做 allegory。 那中文一般教会里面 很多人常常喜欢把它所谓说灵异解经，所谓灵异解经，不过这个灵异解经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其实这里 allegory 那个意思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说你把这一节圣经真正的跟我们讲的字面上所讲的意思之外的意思加上去叫做 allegory。 OK， 就是 allegory。 各位有没有不是听懂啊？不是听懂，意思就是说，我先讲所谓灵异解经，也许各位听过很多人讲做过那种灵异解经，比如说讲到说所以给我一个例子，比如说讲到OK，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说，他们说你看亚伯罕呢，用他家里面所有的316个，是不是318个316个这个壮丁去救了罗德一家。各位记得那个故事吗？叫罗德他们被这个其他的那个王把他抓走了，那亚伯罕就带着他家里面的300多个壮丁把他抓出来，把他救回来。他们说啊，你看这个你看得出来是什么，亚伯罕用什么把这些人救出来呢？是用基督的十字架，用基督的十字架把这些人救出来。其实根本那个乱扯，我说乱扯就是说根本圣经没有这么讲，你把那个其他的意思念进去的那一种说法就是 allegorizing， 或者叫做 allegory。 那仪表跟 allegory 不一样，这个弄清楚。什么叫做 allegory 呢？ allegory 或者所谓灵异解经，就一般所说的所谓灵异解经是什么呢？所谓的灵异解经啊，就是要去看圣经里面的经文，经文上的字，从圣经上的经文去看 text， look at 经文，看到经文里面的这些字 words， OK， 那把这个字面上以外的意加上去讲，这个叫做 allegory。 仪表，我们所说的仪表并不做这件事。仪表是什么呢？仪表乃是去看圣经里面所说的 event， 事件事情，看圣经里面所报的一些事，所发生的一些事件，而看出这个事件是不是比如说帐幕，比如说立位人这样的献祭，这些有没有教导我们明白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成就的这些事情。所以仪表跟灵异解经不一样，灵异解经是特别注重在从经文上去看，把其他的经文的字以外的意思念进去叫做 allegory。 仪表不处理经文的字，而是处理经文里面所有的一个事件，一些某一些事情，从这个事情里面来找出神要教导我们的真的意义。最后一分钟就让各位走，让各位 去餐厅。这个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用这个仪表的时候啊，要很特别小心，
因为记得仪表里面就是一个记号，所以一个安全的一个 safe 一个安全的方式是什么，就是说当新约圣经里面提到仪表的时候，我们对这个仪表 typology 的使用如果能够限制在新约圣经的例子 example 新约圣经的 example 里面，那是安全。我们要小心当我们跳出新约圣经所用的仪表的范围之外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从那个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很容易引起很多不同的异端，或者至少是对圣经错误的认知。我们今天下午我想要跟各位讲这个利未记里面所有的主要的那些圣经上，或者如果你不喜欢神学那个字的话，就是说圣经上所说的主要的那些观念，比如说关于这个圣洁的问题的献祭有什么主要的观念的、啊、那一类东西，然后也许有机会可以开始看到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所讲的那些洁净圣洁的神所要用的献祭等等这些事，我们就开始里面来看。就是这个就是大纲，我们大家可以看的看这些圣经的大纲，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好，各位可以去餐厅。
这是讲坛录音释放，很高兴您收听福音信息，相信你必从中得到帮助，希望你能与你的朋友分享主恩，介绍他们收听，并请为这事工祷告，谢谢。